郑永康这样的镇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卖到国外？
南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宝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胡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195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上方飘满了气球，上午10点钟，建国10周年庆典拉开帷幕。与此同时，在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新中国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勘探队员打出了我国第一口高产油井，并取名为大庆油田。从那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石油会战。或许是受到了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一个来自江南水乡的农家少年决定报考北京石油学院，而这个选择为中共见证历史上最大贪腐集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位少年就是周永康，曾经的镇国级干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如今的他正住在北京昌平区的秦城监狱，服着无期徒刑。在发现大庆油田的那一年，周永康正在江南名校苏州中学备战高考。
他是这个老家是无锡东面的一个村里头，那个地方他交通比较闭塞吧，家里还是比较贫寒的。
高玉，财新周刊常务副主编，从2013年到2014年，他带领财新法制组、能源组和海外站的记者共同完成了长达6万字的专题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
这个他初中考上的学校是他们无锡的一个重点中学，等他高中的时候他考上的是苏州中学，那个是整个江苏省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说他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
1961年，好学生周永康如愿以偿考取了北京石油学院，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位于辽宁盘锦的大庆油田673厂地质队，从此开启了自己和石油说不完的绵长关系。像是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领头人之一黄吉清，在之后成了周永康的亲家，而在石油系统摸爬滚打的几十年，也为他走向权力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一切还得从最初的那个石油工人说起。1970年，辽河油田大会战打响，周永康被调到了会战指挥部的地质团，也就是后来的辽河油田物探处。之后的短短3年里，周永康就从一名技术工人晋升到物探处的处长。这其中的原因，从当年周永康同事的评价中可见一斑。
比如说有一个他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同事就举例子说，有一年他跟那个周永康一起去山东开一个全国的石油行业的一个会议，那途中要在天津要转车。那周永康就说自己年轻，那就跑上跑下就排队买票，让这个比他年纪大的一个同事坐在那儿等。后来这个同事就觉得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是很懂事，他没有大学生的那种清高感，待人接物啊，没有任何价值。
几乎所有接受过财新采访的物探老职工都说，周永康在物探处的时候挺廉洁的，那时候送礼大多是一瓶酒一条烟，即使这样职工给他送礼他通常是不收的，实在推脱不过他也一定要回礼。1985年，周永康告别奋战了15年的辽河油田，南下进京，担任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这个石油工业部，也就是后来的中石油。1996年，周永康正式转正，成为了中石油的总经理兼党组书记。第二年的中共15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如此快速的跳跃，让人目不暇接。
因为周永康呢，他是从一线获得提拔的， 所以说呢，他的工作作风呢，一直带有着这个很浓的这个军事作风。所以说，我们在一个采访对象就评价说，他很适合做一把手啊，因为他敢于拍板。中石油开会的时候，啊，那都是所有人先发一遍言，不论是分析再多的问题，啊，听完所有的说法之后，他一定会拍板，会做决策。
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周永康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比如说中石油的第一单海外生意苏丹尼罗项目，再比如说促成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的诞生。另外，周永康还把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的问题重新提到了桌面上。1998年3月开始，国务院对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进行公司化改造。7月27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挂牌成立。在这一届政府中，周永康离开了奋斗30多年的石油行业，转任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部长。虽然人事离开了中石油，但是周永康的手仍然攥着控制权。在这中间，衔接两者的关键人物就是中石油的总经理蒋杰敏。
真正让他们俩能够比较近的拉在一起的，其实是周永康的秘书，叫郭永祥。郭永祥跟这个蒋杰敏是同期招工进入到省里油田的，然后他们都是一起分到了这个过道采油厂。后来当周永康正式离开石油系统，进入到这个仕途官场里头的时候，那么在石油系统当时呢，蒋杰敏已经开始脱颖而出啊，他也希望往上走。那这个时候，郭永祥在其中就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线的作用。同时呢，周永康当时整个势头非常看好，所以说呢，这个蒋杰敏他就以周在这个石油系统的接班人自居，那他就获得了对于中石油的一个牢固的这种掌控权。
绝对的权力也带来了绝对的腐败。从2006年到2013年，蒋杰敏联合几大明星油田的总经理，在油田承包、物资采购、工程招标、项目收购，甚至是海外业务等环节上伸出黑手，在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和吉林油田产量增加、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官商勾结、互送利益的故事。
我带第一次出来，可能都20多天吧，在那儿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黄凯西，财新能源组记者，从2013年9月开始，他先后去了两次陕北油田，当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到蒋杰敏跟周永康有利益输送关系的合作油田区块。
然后直到那个中秋节的前后，都已经快要走了，然后其中有一个联系人，他其实是非常基层的一个员工，其实基层的这个员工他有时候是在口耳相传当中也是知道的，所以当时这两个区块的名字就很多人都提起过。
这两个被口耳相传的合作区块叫做长印和王台，虽然已经确定了区块的名字，但是合作的细节仍然模糊。直到半年后，周永康的儿子周斌的白手套之一米晓东被查，所有的线索才真正的汇集到一起。
就是以米晓东名字作为法人的这个公司，其中一个公司就是陕西秋海吉青北京办事处，就尤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一个是我们怀疑有利益输送的区块就是位于陕西的长庆油田，第二个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吉青是周斌的岳父的名字。然后再通过反查的方式，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同样的座机号码和办公地址，有一家叫做德干石油的公司。然后再通过找这个德干石油，就是又能发现他有过一些人员招聘，比如说什么采油工人啊。然后其中他这个公司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在哪哪有什么油田区块，然后这个里边他就提到了长印。
此时故事的轮廓已经渐渐走出了迷雾。工商资料显示，秋海吉青和德干石油的房屋产权人都叫詹敏丽，而詹敏丽正是周斌的岳母。
当时是去找西安的律师查了这个德干石油和秋海吉青的工商内档，刚巧德干石油 他把长印合作区块的介绍放在了工商内档里边，而且它里边提及了这个交易的价格。
由此，长印油田的全貌终于全盘托出。周斌通过米晓东作为代理，以1-2千万的价格从长庆油田拿到了长印区块，然后把这个区块的开发权和收益权装到秋海吉星和德干石油这两家空壳公司，之后呢，再以5亿多的价格转手卖出。这毫不遮掩谋取暴利的方式，让人瞠目结舌。长印的故事说完了，再来看看更加荒谬的王台区块。王台区块呢，位于陕北的吴起县，在当地呢，石油工人之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有来自上面的人分食着这里的石油产量。在黄凯西的调查下，这位上面的人也是周永康口中最信任的人，曹永正。在周永康众多的盟友中，曹永正算是一个特殊派。自打小学3年级开始，曹永正的特异感知能力和预测功能就成为了传说。坊间流传说，这位曹大师能凭着一张照片、一张名片或者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在几十秒之内感知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北京后海，曹永正还有一个斥资1亿元买下的四合院，每天四合院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官员和上门求医问药的信徒们。不过算命只是曹永正的一个副业，他名下的年代能源公司在2006年获得了长庆油田的王台作业区块，而凭借着和周永康的亲密关系，这块作业区 88% 的产油收益都纳入了年代能源的囊中。所谓的合作手段也是荒谬至极。在一个叫王台值班室的房间里，记者黄凯西看到了这么一幕。
就是当时看到的，就是四个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或者甚至比我小的小姑娘。然后当时我就问，你们是不是中石油的，还是哪个公司的？他就说，哦，不是，我们是给一家叫年代的公司打工。就后来又接着跟他们聊，然后他们就给我看了每天的计量的这个报表，然后上面其实非常具体，比如说每天抄表3次，然后3班倒，然后大概产量是多少。对于年代这种所谓的合作方，他其实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派了几个小姑娘在井场上盯着这个计量的数字，然后把这个数字往表上一记，本来属于中石油的这个石油的收入或者钱就给分走了。
按照当年国际原油价格水平，王台作业区的年采油收入为7亿元左右，按比例算下来，每年曹永正无需任何投入就可以从长庆油田拿到6亿多的回报。有意思的是，预测了一辈子别人命运的曹永正并没有料到自己会一头栽在石油里，从此过上了逃亡的日子。从2013年7月开始，负责抄油表的那四位年代公司员工记得自己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公司已经在一场无比强烈的反腐风暴中遭到了查封。当然，周永康的利益触手始于石油，却远不止于石油。在他走向权力塔尖的路上，还有一系列由官员、商人甚至是黑社会互相勾结联手结成的利益联盟。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周氏王朝将走向最鼎盛的时刻。